韩国说他们女生的理想体重你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
来，身高减掉体重是125。来，现在开始大家自己减。像如果以我161来讲，我的理想体重是36。
我觉得
很扯哎、欸。
之前台湾不就说身高减体重110吗？
对。
125太难了。
然后我自己后来是觉得，女生你其实普遍只要身高减掉体重剩115，你看起来就会是大家眼里的瘦子了。可是呢，韩国女生居然说身高减掉体重要剩125，很荒唐哎、欸！我想说，天哪，这个压力真的是……
我觉得那种都会瘦的比较不健康啊。我还再次澄清一下，我真的有认识一些很 fit 的女明星，她其实实际的体重快60哦，可是你们完全看不出来啊。所以体脂真的还是非常重要。好消息，好消息！我们真的有可能要开见面会咯。
真的要开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啊，我们要延期吗？
好啦，反正就是4月14号，我们应该有可能会出现在新店玉龙城成品里面的某一个舞台上。
这么的高级，
而且听说那个形式呢，应该会是 live podcast， 也就是说呢，我们会跟台下的人互动，他们可以举手问问题或上台跟我们互动。紧张吗？
我好紧张哦！但是我刚刚其实应该也跟我没关系，任何的企划应该说你们来想吧。
对，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到时候设备调整顺利的话，希望说到时候那一整集是可以再一次完整上在负能量周记的平台里面。哇！也就是说，到场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你就会你的声音会加入我们的节目一集哦。
那要怎么样报名？
其实详细啊，就要么就是看成品的网站，要么就加入我们的 LINE 群。因为我们录这个口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是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
我刚刚想说有没有什么讯息要宣传，完全没有。OK， 拜。
就是记得4月14号的下午某一个时间，那详细时间几点我一下也不知道，我只是因为怕有人不来，或者是怕大家错过这个消息，
或怕大家来不及排假。
倒不如就现在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4月14号下午在新店玉龙城的某一个时段、某一个舞台，详细资讯都不确定。好啦，假如有点开我们资讯栏会有我们的 LINE 群，
但确定会是有会有我们两个，
呀呀呀！就希望有缘可以见到你们喽。
没错，大家来找我们玩哦，拜拜。
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
《负能量周记》。
等一下，你干嘛抢我台词，还模仿我的语调啊？
你在抢我的破口吧？
现在怎样？一大早要吵架就是。
我是秉持着负能量周记的精神，一早就要吵给大家听。
好了，总之希望大家听得舒压，跟着我们一起吵，也一起哈哈大笑吧。
快来听听这集聊什么吧。
不用担心，一定会讲你坏话就是了。礼拜一的早晨，欢迎收听《负能量周记》。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是秋叶调查局。
没错，今天这集的调查局负能量满满。
啊，只是说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先休息一下下了。
你的，但是我有点不太了解，你的排程大概会让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停录多久？因为其实大家不会感受到我们停录，对不对？
对，大家应该不知道我
们。你就是会不停的播。
对对对对对。所以目前大家应该跳这集的时候，我应该人已经逍遥。台湾了，逍遥台湾以外的地方了，
好像是蛮逍遥的欸。
反正我报了一个语言学校啦，我会去读书读一段时间。
你去的地方，是我最近超想去的。
然后可能不会特别，可能回来再说吧，因为我想说看能不能在 IG 上消失一个月，我不确定啦，我不确定我做不做得到。
就看你忍不忍得住、啊，哎呀，
就看那边有多好玩啦、
啊，就怕你太好玩想分享。我问你会不会 IG 消失，然后不停的 live 身边每个朋友说，我跟你讲，今天会超精彩的。
或者是要开一个小账号，然后我不说我是谁，我就去记录一个新的生活这样子。
然后就只有纯记录生活。
对对对对对，再说啦。反正就是因为大家在我们的那个社群里面疯狂的敲碗，我们有收到大家的声音了。就虽然说大家有些人请了我们，或者是有些人很感谢我们。
没有，我觉得那个是因为我们的在节目里面的呼吁，而他们才说出他们心中对我们的渴望。
是，
所以我们也是有点就是半用请了的方式逼他们再请了我们。
我们就是一个互相牵制的团体啦。
对对对，
我们牵制你们，你们牵制我们。反正我们现在的规划就是。尽量的不停播，反正我希望我回来可以那个把我的新书写完啦。
啊，
对啊，好啦，这期调查局我们要来调查什么样的事情嘞？
我们要来聊容貌焦虑
啊。其实我真的很讨厌这些那个
名词吗？
名词
为什么？
就是我都觉得这些名词都是创造出来让人更焦虑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容貌焦虑这件事情真的是从古至今一直都有的事情。
是是是，
因为尤其我为什么会就因为团这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
你胖了啊。
我看了那个《单身级地狱三》，
嗯 嗯，
就是那个 Netflix 非常非常火红的一个那个就是实况剧嘛。
是，
它其实从第一季
实境秀，
对，我刚讲
没有人说实况剧，
嗯 ，OK， 没关系，实境秀就是从第一季到现在第三季《单身级地狱》一直都是每次只要一播出。
你第二季也有看吗？
第二季我其实也有看，但当然第二季没有到像第一跟第三季这么的那么多话，因为他们里面的人物都比较 peaceful 一点。但是就是看完第三季之后，我突然觉得 天啊，里面的女生每一个都超级瘦，然后胸部都超级大，然后长得超级漂亮，然后里面真的都不乏就是高学历的女性，我就觉得天啊，怎么有头脑有身材然后又有长相，好不可思议哦。
我自己对第三季的那个选角有一点小失望。
第三季选角失望为什么？你对 哪一趴失望？
我自己心中的小 OS 啦，不代表那个什么什么立场这样。
没有，这本来就是看个人吧。
我的失望是因为我是希望那个名单里面呢、啊、不要再有 model 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 model 就是半个艺人，那他本来的状态都比较好。可是因为第一季有很多餐厅老板、幼稚园老师，就是或是卖酒吧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
好，没有幼稚园老师，但是有那种、就是、
有啦，有幼稚园老师啊。
没有
第一季呢，
哪一个人是幼稚园老师？可是有你说那种酒吧老板啊，
餐厅老板、下午茶老板，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自己开创业的人啦。
对，我记得有幼稚园老师哎、欸，
我等一下来 Google 一下，我等一下 Google 一下。可是、
还是换成恋爱。
应该是换成恋爱
啊，对啊，对，那个快分手了，那个是换成恋爱。
可是也不得不讲，
没有我刚刚的意思是因为我觉得 model 本来他那个条件就会比较好，
对，
那他凑在里面的时候，本来就很容易 model 看上 model。虽然说最后不一定有这种结局，可是我只是觉得如果可以选到更 normal 的职业一点，我会觉得这节目更好看。虽然说现在我已经觉得很好看了啦，
可是我觉得。就是像他们节目的风格是不是就是喜欢找这种非常好像看似是素人，可是其实事实上他们都还是生命中的贵族的那种角色在，因为大家好像会觉得比较有看头，感觉好像就是你知道吗，什么极女真、啊、
没有，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以我的猜测一定是有经纪公司在炒作。
那你有看过日本的单身即地狱吗？
没有。
哇靠，那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说还
是
你真的会觉得还是要选一下吗？
所以我说制作上有难度啊，就如果你可以找到就是条件很好的素人，那我会觉得真实度在更高
啊，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最后到底有没有真的会交往，或是他们两个就是逢场作戏
啊。
因为如果两间经纪公司都有讲好说我们最后要炒一个 CP， 那就是有可能会往这个路走啊。
哦、你的就是可能就是有剧本啦。
对啊、
哦、好
了，我也是偏入戏啦。
对，至少对你是真的是入戏，才会这样想。
对啊，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看，我就想说，以一个女性生命的过了20-35年，如此的努力，就是先不要说像他们一样瘦，先不要说像奶子像他们一样大、嗯，人也没办法像他们一样瘦，
你唯一
就是真的不
可
思议。可
以做的就是收下巴吧。你就一直收下巴、嗯、
没有，我跟你讲下巴我还收不了，原因是因为我一收下巴就有双下巴我还真收不了下巴耶、欸、很厉害。而且你知道后来其实那个有人就在讲，其实夏晴他不是说他的公司是在那个这个部分我觉得剧透比较还好，对，是一个服饰店嘛，他然后那个服饰店是专门在制量身定做那些护理师的衣服、
嗯、
其实那家店是他爸爸开的，所以他其实他家里是有钱人，就是你知道这种、哦、真不可思议耶，就是怎么条件都这么好，那你就看完你就想说天哪，就他们条件怎么好成这样，然后你就会突然就默默的有点焦虑，想说啊，现在坐在这边，然后在那边看他们谈恋爱的我到底在做什么，吃成这样？
你就再点一包咸酥鸡，再吃边看这样、啊，
太不可思议了！想说吃也要吃一点，就是没有热量，点鸡冠，
我都想说
还是点三串，
我都想说那个直升机我坐得下吗？
对呀、啊，那直升机很挤耶、
欸，耶、欸，四个人挤在那边耶、欸、
有时候还要挤六个人耶、欸嗯、对啊，然后就
跟他节目播出之后，那个济州岛的君悦饭店爆红耶、欸啊、本来一个晚上好像才5-6千，现在好像要到2-3万，
就是变有点朝圣的感觉。
可是因为一般人也不会订到那个行政套房啊。
不会不会，那已经不是行政套房，那叫总统套房。
对啊，
他们那真的是总统套房，
因为他等于是有个大客厅，然后中岛餐厅，
对，
然后你还可以去睡在那个脚垫那边
对，
我最奇怪的是两个人死不睡，然后一个说你去外面，你睡里面，
那就是可能他们的那个小拉扯啦。
哎、欸，其实我有时候也好奇，这种实境秀，如果他们真的天雷勾动地火，当下真的很想来一炮，怎么办呢？
好像之前有一个那个日本的 Tlas House， 就是好像真的有一幕就有捕捉到男生女生好像就是有点东北调的样子、啊，
因为真的会，你看，如果说条件这么好的彼此，然后裸上半身那边泡温泉泡澡。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节目不会把它剪出来，真的有节目也不会把它剪出来啦。
当然，可是我说当下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会来一下、
啊哦、这可能真的是难说，也不知道，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身为电视从业人员，
想到耳朵都兴奋，一直在抓耳朵
因为那 GoPro 也不可能24小时拍着，一定会没有电的时候
啊，
或是你一定会找到一个角落是拍不到的地方啊。
哦，有可能。
对啊，
可能目前还没，我们可能看第4季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剧情好了，就是真的天雷勾动地火，这样完全忍不住 然后就是、
我是觉得目前的感觉，我是觉得拍的真的还蛮好的，没有那种太出戏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节奏掌握的还不错啦，就是有时候真的会平淡到会让人觉得无聊，也不至于。然后但是呢，他们又不至于到过度的抓嘛，我觉得就都还不错。
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真正的实境秀啊。我觉得我只要有摄影机在，
对，
就是
因为不可能说我们去聊聊吧，然后怎么一聊，然后坐下来他们摄影机就是架在那，
我们前面不聊，然后我们一泡澡再开始说，那你觉得我怎么样？怎么可能？
然后而且就是你去任何地方都还得要绑那个麦克风，那麦克风不是自己绑的，
对呀、啊，
麦克风还要泡那个，还有那个塑胶袋。
所以说他只能尽量偏向实境秀。
对，
大家就是实境秀的类型啦。
对，可是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已经习惯实境秀的这种风格，应该都知道啦。
其实就是尽量也不要太入戏啦。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确实看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天哪，真的那个容貌上面的差距也太大了吧？嗯、而且我还在就是那个平台到底怎么念啊 ？Threads 吗？
嗯 ，Threads。
对，我就上面就发了一篇，然后就是意外，你知道 Threads 现在就是常常你只要发文就是会。好几千人按赞，然后
因为他们的文字的演算法还蛮高的，
对。然后反正那时候我就好像去留了一篇，就说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然后突然下面就是超级多，因为像我就是有点惊讶，是在那个在这个平台里面，突然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然后他会来回你、嗯、这一串贴文、嗯，他们就然后就真的就有人写说很合理啊，什么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哦。然后哇，我还真的好奇，我就点进去，他还在他自己的板上发文说，刚刚看有人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这样子，他说就有啊，可以请多出来走一走看一看嘛。我想说我看的不够多吗？可是呢
怎样的人啊，你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我没有，我就说怎么可以有人就是身材这么好，然后又这么瘦、
哦、所以对所以点
然后还头脑
他真的是身材很好，然后头脑很好，
身材很好
头脑好吗？
我没有跟他深聊过，身材很好、
oh, okay.
对对对，
漂亮，
身材很好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太一样
OK
对对，但我相信他是很有自信的人，是很棒的，对对对对对好，反正就总之好，然后我就在那边发文，然后还引发了一串就是讨论，大家都说哎，他们就是整形啊，韩国人全部都整到都一样啊，什么那个胸部全部都是隆的啊，有边界感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就还在想说，因为确实韩国是真的非常流行做这件事情，可是普遍他们是真的有这个习惯在啊，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真的在他们韩国是会被霸凌啊，或者说他们真的会工作上面会不顺，因为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风气。
他们不是有个口号吗？就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求同鼻同脸
同
一生。对啊，
因为真的，其实很多人都说，我看这部我看不下去，因为每个人看到最后都长得一样。就其实你看久就会知道，其实大家长得不一样啦，真的没有到一样。
其实不一样，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好看呐、
啊。就是有几个看起来确实塑胶感比较重，可是她还是、嗯、却还是有魅力的女生啦。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可是真的是每一个女生，或是不要讲女生，连男生，他们在那个节目里面，韩国人那个健身的那个频率哦，那一大早在那边，
男生真的压力好大，你们女生真的不要吵。
你现在是男生女生的立场？
我现在是男生。
哦哦，我想先搞 figure out 点，我们再继续聊。
因为我觉得大，我自己我想这集会不会太偏颇啊？因为我觉得女生就是只要化完妆，大部分都会变漂亮。可是我觉得健身这条路太需要恒心跟毅力了。
对，
就是因为女生不需要有肌肉，可是男生最后他们比的，像节目里面看到的都是要有肌肉。
韩国好像是这样，可是台湾没有，台湾的男生没有像韩国这么流行，每个男生都必须要肌肉。
对，可是在 IG 上大家普遍按赞的或是喜欢的，一定也都是裸上半身有肌肉的类型，类似这种。
哦、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说，身为一个男生，瘦还是不行的哦。就是你从胖到瘦是一个过程，瘦到壮又是另外一条路。
哦、
可是女生可能停在胖到瘦。
他瘦其实可能就已经有人就是很欣赏他了，
对，就已经符合了大众的审美了。所以我说男生瘦有时候还会被说你怎么会皮包骨，所以我说男生在这条路上也是很辛苦、欸
欸、但是女生也不容易、欸、男生其实你只要通常身材好了之后，大部分的人你不管什么单眼皮啊或干嘛的，大家都会觉得还 OK。女生不是呢，女生你瘦下来之后，女生烦恼的可多着嘞，什么眼睛是不是双眼皮，是外双内双，怎么双，然后鼻子好不好看，皮肤好不好，然后整个脸型好不好看，就是女生的就是要碰到的难题其实也偏多。
对
啊，我就突然发现真的你说要没有容貌焦虑真的非常的难耶、欸、你自己本身是有容貌焦虑的人吗？老实讲，
我讲真的我好像还好。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拍完照摄影师要修图之后，我都觉得修太多， 我还甚至说不要再帮我修手了，我要自然的样子。
然后他就真的不修，你就说，哎、欸，你为什么都完全没修？还
没有 OK， 我就修个光就好了。因为每次修到太瘦，我都觉得这已经不像我了。
其实那时候我说我要调查容貌焦虑的时候，其实你有发表了一个想法，我个人觉得挺新颖的。那个想法你愿意在这边再分享一下吗？
我说什么？
就你说容貌焦虑的人一定都不会是
太丑的人。
不是不是，你说胖的人不会有容貌焦虑
哦？我为什么这样讲？我说我们减肥都来不及了，是不是？
好像有一点，你就因为你就讲说，因为我们都
不是，我说有容貌焦虑的人都已经是偏好看的人了，是不是？
好像是吧，就是你说他本身的条件可能不会到太差才会有容貌焦虑。
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
他说，如果假设没有容貌焦虑，要么不是就是真的很有自信，不然就是他真的已经不想管这一切了。
对，
对，我就想说，哎，有这个说法，因为我还想说，世界上应该没有人会没有容貌焦虑、欸。
没有，我觉得就是基本的容貌焦虑一定都有啊。
哦，
我说，例如说，希望自己皮肤变好，或是眼睛看起来大一点。或是什么牙齿整齐一点，我说这些都一定有了，不然我们干嘛去戴牙套嘞？
啊，
对，就
是
说到底有没有要刁钻到说，哇，我一定每天只能吃哪些东西，然后呢，我要控制我的热量，然后我一个礼拜要瘦多少，我好像就没有那么严格。
我觉得你好像讲的没错，因为容貌焦虑其实可能每个人心里总是有担心自己哪一个地方比较没那么好的状态瞬间，可是你有没有去为自己而去做点什么努力？
对啊，
好像就是呈现出你焦虑的高跟低。
因为我觉得最容易讲出容貌焦虑的人，我觉得比较像是零到六十分很容易啦，可是八十分到一百分的人太难了
啊，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现在容貌焦虑里面的人都是八十分到一百分里面的那些人，就好的人当然希望可以更好啦
啊。
那可能如果我们离好那么远的话，那就算了吧。
我觉得我的容貌焦虑是真的在出社会之后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你们工作吧，你们的制服量身定做又不能再变胖变瘦，很烦、欸。
我们以前其实，在面试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在准备考试啊，然后大家在办读书会的时候，虽然大家都说要一起努力往上，可是其实真的难免会有那个就是比较的那个心情，因为你一定就会看嘛，哦，他的头发比我整齐，哦，他的皮肤比我白，他腿比我细，哦，他身材比我好。就是当你们的水准都在差不多的时候，那你的容貌如果当然越好，你就越突出。
我觉得尤其服务业或者像地勤那种比较门面的，就是当然好像还是会需要打扮好啊，或者是至少干干净净的。
然后就是可能穿着制服啊，好不好看？然后身边的朋友啊、同事，真的每一个真的都，我觉得都是毕竟都是选进来的，就还算是中上。那跟大家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真的会互相想说啊，我现在这个便当我饭吃成这样，然后就后来他比我瘦，就便当的饭一口都不吃，我在这边在干什么？你就会觉得我怎么敢啊？因为我之前还在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夸张。韩国说他们女生的理想体重，你知道是多少吗？
多少？
来，身高减掉体重是125。来，现在开始大家自己减。像如果以我161来讲，我的理想体重是36。
我觉得一百
很扯哎、欸。
之前台湾不就说身高减体重
110
吗？
对。
125太难了。
然后我自己后来是觉得，女生你其实普遍只要身高减掉体重剩115，你看起来就会是大家眼里的瘦子了。就像如果假设以我来讲的话，4546大概就是大家眼里的瘦子了。可是呢，韩国女生居然说身高减掉体重要剩125，很荒唐哎、欸！我想说，天哪，这个压力真的是……
我觉得那种都会瘦的比较不健康了、啊。我还再次澄清一下，我真的有认识一些很 fit 的女明星，她其实实际的体重快60哦，可是你们完全看不出来
啊。
所以体脂真的还是非常重要。你让肌肉重起来没关系，可是你不要让肥肉重起来。我讲这个话有说服力吗？
没有。
重点不是我本人啦，我说确实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再瞎瘦了。其实瞎瘦是没有用的，然后又不健康，然后又吃不到好的东西，
那很可能会心情不好。
对，
我觉得
这样对身体来说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啦。
那我们现在这边呢，我这边就是准备了一个容貌焦虑的测试，大家可以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容貌焦虑，好不好？总共呢，每一个问题都会有五个答案。然后呢，第一个答案的分数是4分，然后就是这样接续下来4、3、2、1、0这样开始。那你们可以来算算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容貌焦虑。来，你一天会刻意检查自己外貌几次？会照几次镜子？40次、20次、10次、5次，从来不照镜子。
大概5次吧。
五次啊？你上厕所次数也太少，你上厕所不会照镜子吗？
好像还好哎、欸。
好，来，那你认为自己外表怎么样呢？第一个是非常的不好看。第二个是不好看，第三个还好，第四个有点不好看，最后一个是我完全不觉得自己难看，
还好。
OK， 好，来，再来，你的外貌会让你感到心情低落吗？第一个极度低落，第二个非常低落，第三个中等，第四个有点低落，第五个完全不低落，
中等中等。
因为像自己啊，我自己觉得算我自己不够好，可是我好像不至于到因为自己的外貌而感到极度低落这件事。
因为你要低落性还有很多啊。
也是。来，你有多常因为自己的外貌而避免社交活动？每一次。 然后呢14中会有7次，14中有5次，14中有3次从不，就你不会因为自己的外貌而去避免社交活动、
哦、这个我好像比较有、哦、我应该是第二个，
我好像也会14或7次。
对，因为我觉得最烦就是有时候例如说朋友生日他办在一个夜店或什么，
哎呦，
可是你知道那个夜店大家就会穿得很辣很瘦 然后你就会真的会找借口不去，因为
活动活动
自己出现在那个地方压力很大，
除非你当主持人。
我觉得活动还好，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活动我会去，就是他们已经知道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啊、
可是去夜店那种地方是大家彼此素昧平生，然后他们就会看
就是以交朋友的心态然后来看你，而不是在工作上面的时候。
对对对，所以工作我还好。
所以其实对你对工作的自己是比较有自信，对私下自己是比较没自信吗？是这样吗？
嗯，如果硬要讲的话可能可以是这样
啊。好，来，容貌问题多长占据你的思考时间？极度频繁，时长，半数时间，有时，完全不会，
有时好了。
好，来，外貌对你的伴侣关系恋爱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极度影响，很大影响，中等影响，有点影响，没有
影响。极度影响
你这，我突然觉得你会不会容貌焦虑其实意外的很高啊好，来，那外貌对你的工作还有学习能力造成多大的影响？你觉得极度影响到你甚至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再来是很大的影响。诶，这个你有听到吗？他的四分是极度影响到无法处理哦，然后再来三分是很大影响，再来是中等影响，然后有点影响，最后是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OK， 外貌对你社交生活造成多大的干扰？也是一样，极大、非常、中等、有点、完全不会，
还好，中等。
好，来，最后一个问题，外貌对于定义你是谁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认同这句话吗？超级认同，然后再非常认同、中等认同、有点认同、完全不认同，
中等，中等。
好的。好，来，那大家可以算一下哈，我们的里面答案只要是就是最严格的那个就是四分，那完全都没有的就是零分，就四三二一零这样。那大家可以来统计一下，那你们统计的时候我就刚好直接来念答案，总共总分会有36分，就是总如果你全部都是拿最高分会有36分。那得分15分以下代表你没有容貌焦虑的问题，15分到20分表示对容貌已经有一点点焦虑的倾向，可能已经有在影响生活了。好，接下来20分以上就是极有可能有容貌焦虑的问题，而且可能对生活造成不少影响。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困扰的话，甚至是可以叫求助，就是医学帮助的，不管是可能找管理师，或者是说找
什么管理师啊，
就是饮食的管理师吧、然后或者可能找心理医师也有可能 maybe、对对，因为这个调查其实如果你们有去找，你们如果去打容貌焦虑测试，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个测试，其实在很多新闻啊然后文章上面都有引用，其实算是一个蛮入门的方式去检验你自己对于容貌焦虑这件事情是不是存在、因为毕竟像刚刚他讲的什么你的生活以外包括工作上感情上，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我觉得都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测验去看一下会不会其实你心里面是有一个对容貌是有焦虑的你、那我们就是在这边就是分享给大家。那当然
我是觉得大家可以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啦，我觉得现在好像比前几年再好一点点，我自己觉得。
你说你的目前的状况？
我说大家
哦，大家，
因为我觉得前几年 IG 比较流行图文拍照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一定要拍成美美的样子，或是去踩点啊，
大修图，
穿很瘦的比基尼啊什么的。可是我自从这一年开始短影片比较流行之后，好像大家会慢慢再回来一点点真实性，就他反而比较喜欢好笑的生活感啊。
比基尼风格好像真的已经比较不是那么主流了啦，
就是、已经不用到美照，甚至我现在点到很多 IG 最近爆红的新的 KOL 里面，他们的主页都会是影片，他已经不会要每一张都是摆拍啊，然后什么别墅啊，最高级的饭店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方面我还算是蛮
有在改变，
觉得很欣慰的，
好像就是变得要有点接地气的感觉，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真实的做他自己，不用去做那个很假的那个自己啦，我觉得
好，那我们其实当然因为这集是秋月调查局，所以其实我还是有做了就是一系列的就是简单的调查，那看一看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来，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有容貌焦虑吗？来，
这算是一个我们调查局开播到现在调查数是最短的一次、欸。
我访刚写给他之后呢，我说好好好，这几天来调查。结果来昨天突然就今天早上睡觉前，我就是接完小孩，
而且是今天早上睡觉前呢。
没有没有，我是今天已经送小孩去上课了。 躺下去的团眼睛张开说，
你自己说你调查的时候是几点？
我在调查局早上八点。
对呀、啊，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下午两点。
不要这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比例，然后得到一定的。
可是我们这些调查局都有调查24小时一天呢、欸，我们现在只能有6个小时，所以如果说你本身有参加到这个调查局，你有投票的话，可能没有被我们计算到，我们就是诚挚的跟你道歉，因为
可是
忘记了。
可是我跟你说，其实按照那个比例来讲，我觉得其实比例变化没有很大、哦。
可是这个比例是早上有用 IG 的人的比例。会不会有容貌焦虑的人都是晚上用？哎呦，我不知道啦、
哦，我是没想过啦。2点51分刚起床，
因为你看从早上8点到下午2点51分，可能有些上班族很忙啊，没有空一直滑手机啊，错、过了大家最精华的投票时间呢、啊。没关系，我们就是当做一个小参考依据啦。
对对对，
看一下看一下早晨期间、
欸，请不要这么说
容貌焦虑的人。
我们虽然只投票了6小时，也是有2000多人参与投票
的。OK， 那可以可以。
我的投票向来都是那个参与度相当踊跃。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投票结果。
OK。我们的参与结果呢，有容貌焦虑的人占了77%，然后没有的是23%。
我觉得大家多少一定都有啦。
对，
只要有想过这个薯条能不能吃，这都是容貌焦虑。
你确定不是掉到地上吗？啊，掉地上这薯条能不能吃啊？
那3秒内就可以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比例没有我想象中的高、欸，我以为在更高。
嗯，我觉得就看他的那个认为比容貌焦虑的比重重不重，我可能觉得有，可是我觉得没有影响到我生活，我可能就会投没有
啊、哦。所以你如哦，我懂你的意思，他可能多少会焦虑，比方说我今天是不是还是有点吃太多了，这也是种焦虑，
出门还是要穿衣服嘛，嗯 嗯，然后我吃火锅也还是要选主食嘛。那你在想的时候，到底是你用什么去想？例如说，老板问你说：“你小肥牛吗？你要配那个冬粉还是面还是饭？”你是想什么？你是想热量还是想你喜欢哪一个？
我在想吃哪一个真的热量比较低、欸？
对，那你这个有没有就是容貌焦虑的一部分？一定就是有啊。
然后可能会直接说，我可以换菜嘛？
对对，或者换一颗鸡蛋
啊、对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我都看价格，乌龙面要加5块，那我就选白饭。那这个是无关容貌焦虑，我是想要省5块钱。
哦，
因为我想吃的那3个东西的心情是一样的，可是乌龙面居然要加5块，算了，白饭。
哦，从不用加钱里面再去选一个自己今天特别想吃，
对，
特别对味的，
那我就是不是考虑热量、啊。
就像我昨天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是想着说，昨天活动结束，真的好饿哦，好想说要不要吃，要不要吃？其实我现在不吃，8点多不吃，我好像也可以直接洗澡，然后就直接熬着。我想，但是我明天要录音录一整天，每次录到7点，最后后面又有事情，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我就不吃了，想说我明天这样晚餐也不吃啊，算了啦，今天还是吃一下。你就这每天在吃东西前就会这样子不停地跟自己在那边挣扎、欸。
我现在人生有一个新的那个度量衡，因为我有一天半夜打开那个，
好久没听到度量衡这个词，以前有一段时间很爱度量衡，你知道吗？你是度量衡关少文，
就是我打开那个辛拉面，然后我本来要煮的时候，
辛拉面好肥、哦，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啊。800多大卡，我现在人生的度量衡是800多大卡，
不可能，度量衡很宽嘞、欸，是红是恒河那种宽度。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的宵夜我只有吃5颗水饺，我就会觉得我低于辛拉面的800多大卡，我会有一种觉得好辣好辣，少吃了一点点了。我不是，我说至少我有这个意识。我知道了，辛拉面是800多大卡，很多哎、欸。
那我也问大家说，那容貌焦虑的人，就是刚刚有选那77%的人，你们的年纪大概在哪里？20岁以下的是3%。哎、欸，其实我有点惊讶，我以为20岁以下的人会更高。因为20岁其实是大学生主要的那个。
20岁以下的人没有看你 IG，
你说的没错，
对不对？
好像是哎、欸。
对啊，
因为我觉得20岁以下的人，其实容貌焦虑的那个频率应该是相当的高，尤其他们其实主要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滑到下一则短影片了，谁要根本在参与你的投票啊？20岁以下的人才不差小你嘞！
我的本上有很多很好看的知名网红哎、欸，我们的网红都非常非常美，而且照来讲，要你应该是要也会看一下我吧，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大家找工作应该会看一下航空业的，还是我已经不是航空业那，就是not anymore。
Yes。
哦、oh, ，OK， fine。
你去跳科目3吧。
哎、欸，我儿子那天说他就是期末表演跳科目3，我还看他跳了一下。我说你这动作不对，我还跟他搜寻了对看了很久的影片。对然后呢，20到30岁是45%，30岁到40岁也是44%，所以在这边可以知道，原来我90%左右的客群都是20岁到40岁的人。
我觉得包含有影响到他的工作啊，或者是他要面试啊，希望自己更体面啊，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影响了。
就觉得大概影响族群，我觉得最广的，真的大部分是在找工作的这一群人，就真的是20岁到30岁。其实大家对在这一部分的自己会要求比较严格一点，也会比较不安一些。
我自己觉得漂不漂亮是其次，我自己最要求的是皮肤要顺顺的。
哎呦。
就是因为
什么？
因为我觉得只要皮肤没有太多的痘痘， 那都还算是过关。因为我很怕那种三十几岁满脸都还是皮肤不好的状态、啊、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要去看个皮肤科或是想办法可以，
我相信他们有在看呢、欸。可是那个好像是不是就是打从就是那个是基底的比较难调，
对，可能就是要花更多，例如说从饮食上找到自己的过敏源、嗯、像我有朋友他检查完过敏源发现他的过敏源是米饭呢、欸。
啊，
他不能吃米饭，他后来就吃花椰菜米或是面，他才可以不会长痘痘。
哦，所以后来就真的有变好。
有一些人可能喝牛奶就会长痘痘。
对对对，大部分的人啊，
大家要找到那个真正的来源在哪边。因为我觉得，你觉得长相大家一定有觉得好跟不好看的，可我觉得如果皮肤的那个样子可以稍微再
光滑度是不是？哎、欸，你以前是会长痘痘的人吗？
我小时候也是蛮多痘痘的。
哦，是啊、哦，
可是我也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买一些保养品啊，然后打雷射啊、擦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普遍都还是可以改善啦，对不对？
对，我觉得。
OK OK OK。好，然后呢其实40到50岁其实还是占了 8% 哦、嗯、蛮惊讶的。诶，我的这边的族群其实也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大家就50岁也不可能退休啦，所以
真的不会
得继续工作下去。
而且其实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大家怀孕的年纪普遍往后，所以其实40很多40到50岁是妈妈生完小孩之后在想着怎么瘦身的那个年纪。 对，就其实还不少这样子的族群。好，然后呢我再后来就问说，那如果假设可以不要管成本啊或者可能性的话，你们就是会想要去做什么东西来对抗你们的容貌焦虑？
抽脂吧、
哦、我跟你讲
有吗有吗？
很诶、欸，抽脂有但不多、嗯、可能因为这个东西的危险性偏高、嗯、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害怕一点。最多的当然就还是讲医美啊，可是因为医美的范围很广，
抽脂就算医美啊，
抽脂算手术吧，抽脂在我心中算整形。就我心中有一个 line， 就是医美是属于不侵入性的，叫做医美。
哪，他们都是整形外科跟皮肤科啊，不是吗？
整形就是比方说真的就像我这样子放东西呀、啊、然后可能甚至是抽脂啊这种。对，然后可能像比方说割双眼皮这种，缝双眼皮这种，
反正没动刀的啦。动刀算医美哦？
对对对，
你自己觉得？
我自己心中的定义，对对对。那普遍大部分的人就是讲医美医美医美，然后我跟你讲真的很多人其实我想牙套欸、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牙套就是除了就是改善你的生活可能就是状况之外，就像你嘛，就常常会说就吃东西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咬得非常的细碎，然后可能到最后会有点肠胃不舒服。
对对 对
以外其实很多人真的会把牙套其实真的可以矫正很多一些不良的姿势啊或干嘛，都把它当成一个考量。所以其实真的戴牙套人很多，而且是不要说别人，范可为今年的生日，其实他现在是39，但他过40，所以他说他今年生日愿望就是想要去戴牙套、欸、
可以啊。
我也是跟他说好啊，你赶快去，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现在40岁戴不去，你之后就又更晚了。
其实我以前没有那么 care 牙齿，是自从自己整理完牙齿拆掉牙套之后，我的每一个影片上面都会有人说牙齿真的好整齐好漂亮。
哎、欸，真的
欸。然后我就会开始看每一个人牙齿，我就想说哎、欸，你也可以弄一下，你也可以弄一下。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看了你很多拿以前那种可能就是或者中间一段时间的短影片、嗯、我就发现哎、欸，真的欸，你的脸型真的不一样。
而且以前的厚道真的很明显、嗯、我是最近再回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哇，以前真的很明显。
我以前也没觉得你有厚道，
以前根本没有感觉，可是最近看到以前的照片的时候发现哇，那下巴之长啊，就是那个尤其是侧面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哇，真的还是差蛮多的、欸、
就是你的牙齿好像真的以前是真的下排是比现在在往前
凸很多。
对对对，
尤其在矫正的期间更往外的时候、
哦、是吧，你矫正的期间反而一段时间会比较往外，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哦，只能说牙套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对啊，算是我终于结束了我的牙套之旅。
然后再来呢，其实除了医美以外，很多很多很多人讲的就是减肥。嗯，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很重要的课题耶、
啊、
就是永远都在跟食物热量对抗，然后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balance 了，你的身体突然又再多了几个岁数、嗯、你的代谢又再更差了，突然本来调好的方式突然又不奏效了、嗯、所以其实真的减肥然后牙套跟还有刚说医美，其实是大家就是讲说、嗯、就是觉得可以去对抗容貌焦虑，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小撇步。那后来我说，那如果假设可以让你们选说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去改善的话、嗯、那你们想要改善什么地方？哎、欸，我跟你讲，我以前其实、啊、
我觉得我自己猜，
好，你猜，
我觉得鼻子跟双眼皮应该最多人。
我跟你讲，我也以为双眼皮会很多，结果双眼皮几乎没进来、
嗯、哦，
我很惊讶。我觉得代表其实现在人对于眼睛的要求已经没那么高了。
那是
成
珠吗？
没有
这么小的地方。
我跟你讲，其实最多的人是讲鼻子跟身材，嗯，胸部也超少，嗯，胸部很少。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就是想要大胸部这件事会感到羞耻害羞，还
是
会觉得大家真的不需要。
因为最终你的都是跟你一样 enjoy 他们小胸部的人。没有了，
也有可能，或是其实我也觉得，其实普遍有可能是我的粉丝其实好像不缺胸，因为可能我老实讲，其实真的很多妈妈生完小孩之后胸部好像就有了。嗯，对对对对，生完小孩之后好像不少人是这个样子的。
你妈看起来也是。
我妈以前真的没有，现在真的有，吃的挺快乐的、啊，雨珍。还突然呼来呼唤的、
啊，哪个玉玉山银行的玉哦、啊？
哎，对。一段影片里面那一个然后呢我其实有一个看到一个我个人觉得很惊讶的是法令纹，好多人提法令纹、嗯、我那时候网有一个页面我大家可以看到十个留言、嗯嗯、里面有三个人讲法令纹、欸、就我突然觉得、欸、其实我一直以为的普遍的想法是眼睛跟鼻子、嗯、结果我突然发现眼睛好少出现，代表可能现在大家已经不再只是像以前单方面就是只喜欢双眼皮，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单眼皮有单眼皮的魅力、嗯、可是鼻子好像需求变高，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边的粉丝刚好又有看我做鼻子 I don't know。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鼻子跟眼睛不会变来变去，可是你会随着你照镜子的次数越来越高跟年纪越来越大，法令纹会越来越深。因为我说如果他今天活到三四十岁，他已经习惯了他自己的鼻子跟眼睛的样子之后，他应该也共存了，可是法令纹是多出来的东西、
哦、
你听得懂我的想象？
我懂我懂，
因为你每天照镜子说算了我眼睛就是长这样，
而且越来越存在感越来越强。
对，可是法令纹它是会一直一直变多的
啊啊啊！
而且我觉得法令纹很可怕是因为就算你今天打了什么玻尿酸它还会再碰出来，
对，
它只能只有那几天你会觉得好像很顺，
对，
可是又过了一阵子脸开始跟地心引力对抗之后法令纹还是会出现哦。
你知道我之前也一度觉得我的法令纹好像就是蛮严重的，也没有到蛮严重，就是有，就是就像你讲了、嗯、它突然出现了，
对，
然后你有一点不能接受，因为毕竟那个是一个证明，就是我正在跟时空对抗的一个就是证据嘛、嗯、然后我就看着它越来越，我中间也去打了凤凰，然后也去打而且还打两三次哦、嗯、然后打很多音波很多的，我发现法令纹真的不是一个你要打它就可以碰起来的东西、嗯、很多人幻想说我打凤凰它是不是就会起来，其实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医生都会纠正我的观念，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法令纹这个东西你光是靠凤凰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你们知道怎么去改善它吗？
不要笑
是也不至于，
就不能有太夸张的表情、啊、
可是 你如果不笑其实你一直板着脸之后你的法令纹还是会出来，因为很多人板着脸的时候嘴巴会用力往下，
没有就是不能用力，你也不能有夸张表情，就是要就是
太难了
扑克牌脸这样，
对啊，然后可能甚至你不笑其实你会有木偶纹，就你嘴角会有两条。
那到底怎么办？
你要去垫鼻基底
哦、oh.
对对对，就是我想，因为后来我也是发现我在做鼻子的时候我的医生有帮我垫了鼻基底，嗯，就是我的鼻子下面他因为本来脸骨头的关系太凹陷，所以他帮我垫了一个东西，然后再把鼻子放在上面，那我的鼻子整体的高度跟角度才会正确。结果后来呢等到我手术结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法令纹欸，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逢人每个人都说你怎么突然脸变那么崩，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就可能因为那时候也还没消肿，然后还每个人都跟我说你最近去打凤凰吗，我说没有，他们就说你真的暂时先不要，说我今年还没去、嗯、他们都说你真的暂时先不要去，我怕你那人打完真的塑料感太重，就整个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就是很像整形脸。我想说 OK OK 好好好好，
还不够像吗？
那现在很自然哎、欸，可是我后来就发现真的是要去垫鼻基底、嗯、你鼻基底垫好就给这些就是如有法令纹方面就是问题的人，就我个人本身用我的那个身体去帮大家尝试，真的是要去垫鼻基底、
欸、那像鼻子这样一年后你满意吗？因为
超满意，
去年自然很多、欸
哦、超级满意。对，那时候
因为去年刚开始很尖欸，
对，他因为那时候本来
因为你已经不是木偶纹是木偶纹那时候
哈，什么意思？
就是小木偶
哦，因为那时候还说不然你就不要承认好了，我觉得其实整形这件事情有时候承认不一定有好处，他那时候就在帮我想很多你知道吗，我说真的吗？可是很明显，他说我看看，他一拍说哇你这个不能不承认欸你这个太明显了，我说对啊，
现在感觉他已经跟你的身体融为一体，
真的是融为一体。而且我真的不能否认，我因为垫了鼻子之后我去参加很多活动我会整个自信感变得很高，可代表我真的以前其实对自己的鼻子蛮没自信。
而且你这样如果跑马拉松什么还可以先到终点，
你说因为这样那就要看我的同，因为跟我同一个医生的人病人也是跑这场马拉松
Corey
虽然跟我不同医生但确实跟我的都是病假期去我们在活动场合我们就会这样子嗨宝贝，然后我们就用鼻子这样子，
你有办法摸鼻子吗？
我会跟他故意摸鼻子打招呼就一个幽默一个幽默。
那你可以泡温泉或什么吗？我说好，
都可以
OK OK
都可以都可以，这个没有关系，但是真的是不能够碰撞。嗯，所以每次现在小孩子睡觉我都说他会踢到我鼻子先把他抱走，我就会就是很紧张。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很多人就也讲嘛，就是身材，因为身材这个东西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其实主要就是比较身材比较没那么好，很多人会觉得我瘦下来之后我整体的状况就会 提升。那还有他们有三个东西，我觉得是讲到之后我突然发现这真的好像是天生哦。对，你刚刚讲的肤质也在里面。嗯，很多人现在非常在意肤质，
对啊，
就是皮肤状况，他们觉得其实皮肤状况如果好的话，好像可能就是可以减少不少烦恼。嗯嗯，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三个是我个人觉得真的好像没有办法改善的，一个是身高。嗯，这真的就是只能你要么就在青春期的时候让自己再长高一点，不然的话真的就只能投胎了。
不是有些人会把那个什么骨头打碎再重建吗？我觉得好难、啊
这个、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
买鞋垫啦，
对对对，
鞋垫跟高跟鞋就好了。
对，就是真的身高都没办法、嗯、算啦。你看那个谁王嘉尔不是也不高，但他还是很有魅力啊。
我觉得身高真的是，
王嘉尔的粉丝会愿意让我这样讲吗？
身高真的比体重还难改变，
很难。他这、嗯、他根本改变不了。
对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很难改的，是白头发。人的头发只要开始长白发之后啊，好像就回不去了。而且其实你会长白头发，原好像是因为你的毛囊就不够营养，所以你长白头发之后，你的头发发质会变很差。嗯，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其实头发发质只要变得很差之后，人看就会变得很老。你们玩那个 app，
可是头发可以染啊，可是身高改不了啊。
对，可是你得要染一辈子。你没有一个止境下去、欸、
可是身高就已经矮一辈子啦。我觉得就是这个都还算是，而且染头发算是成本很低的补救了、欸、
对啦对啦。可是就是你要去根除它是没有办法的，
没办法，没办法。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骨架，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身高骨架这个是、哦、骨架这个真的好像很难耶、欸哦、因为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是希望自己长得够高，然后可能真的就是比方说肩膀要可能撑得起某些衣服、嗯、那真的就是要看骨架、欸、这真的好难哦、喔、
我觉得好多人会觉得自己骨架太大或太小，就是，可是这也没办法，
这真的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就是这真的就只能许愿了，就是希望真的就是下辈子
没有
这个，
就是要更好的搭配啦。
对对对，
比如说穿一些有垫肩的衣服啊，
就这些好像是可以透过外在的东西去改善它，但是它没有办法从根去改变。嗯嗯嗯嗯，没错，就是这边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那最后后来呢，我就问大家说，那你们的理想型是谁呢？欸，我以为大家理想型会讲的就是比较就是接地气一点。嗯，就那时候我一开始刚做完这个调查之后呢，就是这一篇我就丢上去之后，我就刚好好奇嘛，想说大家会讲什么。我一打开看到前几个答案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有忍不住的先笑出来。欸，
许光汉，
许光汉超多的。嗯，对，但是许光汉不是哦。大家讲的对象都是那种真的，你会觉得说哦，原来大家在大家心里就真的理想型真的就是要到这么漂亮，全部是讲什么迪丽热巴，你就真的是超级大美女的那一种。然后还有可能像什么就宋慧乔这种，其实我都还觉得算比较都还算就是也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就还是亲民吧。可是他们就是一讲那种像什么迪丽热巴那种真的五官非常非常深邃，我就想说啊，所以其实原来大家要嘛就是不要到，就要不然要到就要到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位置。欸，就是一开始投票的时候，嗯，然后就想说哦，所以其实大家虽然心里面都不想要长得跟别人一样，可是你当真的问大家的理想型的时候，大家的理想型真的讲起来都是非常就是你心中的那种极度的大美女的那种程度。欸，然后就想说这有时候真的觉得秋月调查局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我不想要长相跟别人一样，可是呢每一个人想要做的事情想要改变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其实大家还是默默的就是有点被制约这样子。然后我就来看，其实还蛮多人有讲的IU 啊，然后还有像你最近很有碰到那个韩少熙，嗯，她真的是超级美，她真的美到不行。嗯，然后还有像我刚讲宋慧乔啊，然后其实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是，我自己心里想的其实是 Jenny。嗯，是 Blackpink 的 Jenny。 因为我觉得其实 Jenny 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女生。嗯，她不是真的到说标准长的那种五官很大家认为的那种标准美，可是我觉得她整体的味道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其实我本来是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 Jenny。 嗯，然后还蛮多人就是真的就有讲，像你刚刚讲许光汉啊，男生就讲许光汉啊杨佑宁啊这样子。那女生的话像宋慧乔真的也蛮多的。哎，有一个人讲我觉得很特别，他说范晓萱。
哦，很酷欸，
很酷欸。对，然后还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叫做李永芝，你们知道吗？他是一个韩国的 rapper， 就是他也是很有个性的女生。我觉得我看到这个答案我其实是蛮惊喜的，就觉得，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个性的女生，就觉得很不错不错不错。然后还有男生也有讲朴叙俊啊，然后女生啊讲张元英啊，这种就是比较大家其实心里面想要激素啊这种比较 真的就是标准的美女啦，这样子，然后就可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个人觉得挺有趣的一个秋月调查局，虽然只调查八小时，
有到八小时吗？
我们现在录完七小时，
六个小时，
我想灌水灌不了，是不是？七小时，
好啦，希望大家可以那个忠于自己啦。然后就是任何改变一定要为了你自己改变，如果你想要隆乳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想要大胸部，不是因为为了某个男生啊或是你的前男友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改变你可能会有一点后悔，因为你可能前男友也不一定会因为你隆乳之后就回来了。
我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
所以所有的改变如果为了你自己的话，我觉得都是好的，然后做你想要做的那个样子就对了。
对，我觉得其实最重要是开心是最重要的，如果假如这些动作可以让你变开心那很棒，可如果做这些动作不止没有让你开心，还反而让你陷入一个就是无限的轮回忧郁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可以跟身边的朋友聊一聊，
对、啊、
或者说真的其实可以去寻求我觉得专业的协助，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
因为这个比真永远都比不完啊。
对，真的其实是比不完，而且其实你真的做完一个之后你还会想要再做第二第三第四个，这是真的、
啊、
因为人的那个心是真的是无止境的啦，
我们尽量充实内在啦。
好哦
不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知道你那读的书很多或是你了解的东西很多，你的自信会增加，增加、
哦、这倒是，
自信增加了之后你 外貌会越来越漂亮。
好、哦、这倒是、欸、
这是真的啦，
就我在参加活动我觉得自己不够美的时候，我就心想说好没关系啊，至少我很会说话，我好像就会这样子安慰我自己耶、欸、
对啦，就是由内而外的改变是最真实的啦、嗯、
没错没错，就希望就在这一集里面听了之后，如果你有容貌焦虑不要觉得孤单，我们其实大家都跟你一样就是在过着同样的那个烦恼，那但是如果没有人、我们当然就是也很开心你可以这样过得开开心心，那希望大家就是很自信的活着度过每一天好吗，明天总是会很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子下礼拜再见，拜拜。